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致命的疏忽》。一艘二战时期的老船，已经在海上平安航行了40年。1983年的寒冬，它在一场暴风雨中翻船沉没，船员几乎全部丧生在冰冷的大西洋。调查事故原因时，人们却发现，这其实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。暴雨中翻船。1983年2月，美国沿大西洋的弗吉尼亚海岸迎来了阴雨绵绵的冬日。在距离海岸数十千米的海面上，散货船海洋电气号正运送2.5万吨煤，沿着往日惯行的路线前往马赛诸塞州。海洋电气号的船长是菲利普·科尔。他已经在海上航行40多年了，对于航海技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大副鲍勃·库西克、三副吉恩·凯利以及其他船员也都是优秀的水手，他们相信这将是一次顺利的航行。此时，海上的风雨越来越大。正当海洋电气号乘风破浪的时候，船长科尔收到了一条意外的信息。原来在海洋电气号附近，一艘名叫迪奥多拉号的渔船遇险了。科尔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他决定改变航线去救援迪奥多拉号。很快，海洋电气号来到了渔船身旁，而后者正在海洋里奋力挣扎。在海岸警卫队到来之前，科尔决定将海洋电气号停在迪奥多拉号前面，替后者挡住海浪。这就像是给迪奥多拉号做了一面挡水的墙壁。根据凯利的回忆，海岸警卫队在十几分钟后飞来，示意海洋电气号可以继续向马赛诸塞州航行。这时，海洋电气号已经为迪奥多拉号抵挡了1个小时的海浪冲击。甲板上堆满了海水泡沫，海洋电气号继续自己的航行，但它行进得很吃力。天气糟糕，暴风雨比之前更加猛烈，每迎来一波海浪，海洋电气号都要像海豚一样从海水中穿过，船身甚至会被短暂的淹没片刻。天色越来越黑，船身也颠簸得越来越厉害，船的姿势越来越不正常了。船长科尔发现海洋电气号在海浪中已经浮不起来了，海水正像瀑布一样落到甲板上。很快，船头在下沉，船身已经倾斜8度了，随时可能会侧翻。科尔拉响警笛，下令弃船。船员们艰难地攀爬到甲板上，寻找拴在船壁的救生艇。然而，由于海洋电气号船身倾斜的厉害，救生艇已经从甲板上滑落到船壁外，像秋千一样被绳子吊在半空，与汹涌的海面近在咫尺。显然，船员们已经无法靠近救生艇了。这时，三副吉恩·凯利意识到，现在已经是生死攸关的时刻。他迅速抱起一堆救生圈，使尽力气将它们扔向水中，就像掷铁饼一样。片刻之后，海洋电气号就翻船了。艰难的逃生。2月份的大西洋，海水冰冷刺骨。骤然陷入如此冰冷的海水中，正常人需要1分钟的时间来稳住呼吸。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能够做些有意识的自主活动，1小时左右，人体就会因为温度过低而完全失去知觉。当时的风浪也很大，海浪有6、7米高，凯利穿着救生衣在海中飘来飘去。当海浪将凯利掀到波峰时，他可以看到许多散落在海水中的其他船员，他们手中拿着手灯乱晃。随后，凯利又落到波谷，只能隐约看到1、2道闪光，那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回忆。 在黑暗中漂流，凯莉相对于其他船员算是幸运的。她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死命地抓住它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五个船员正共同抱着一个大的救生圈。一个名叫杜威的船员也很幸运，他距离救生艇较近，成为唯一一个爬进救生艇的船员，但没有救援，死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凯莉身旁的船员一个接着一个睡去，他们死的都很安静，看上去像睡着了一样，但实际上他们体内已经受到低温的暴力破坏，只是外表看起来非常平静。一个小时后，凯莉几乎没什么意识了，她模模糊糊地听到头顶有声音，海岸警卫队的救援直升机总算来了。凯莉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天使，她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使劲向天空晃动手中的手灯，希望灯光能被救援者看到。救援直升机扔下了一个救生筐，可以把幸存者运送到飞机上，但这需要幸存者从手里爬到筐里。凯莉等人早已丧失了知觉，根本无力活动，救援工作陷入了停滞。稍后，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到达，专业的救援员詹姆斯·麦卡恩从飞机上跳了下来，在水中游向船员，将他们逐个背负到救生筐里。但麦卡恩是现场唯一一位救援员，只有他有办法将水里的人运到救生筐里，救援效果实在是杯水车薪。最后，只有三位船员从死亡的边缘逃了回来：水手保罗、杜威、大副鲍勃·库西克和三副吉恩·凯利。海洋电气号的其余31位船员全部丧生。最黑暗的秘密：海洋电气号为何会倾覆？由于事故严重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亲自介入。调查者首先考虑了天气，但是对于一艘正常驾驶、合理操作的老牌散货船来说，应对冬季暴风雨应该不是问题。第二个因素是货物，2.5万吨的煤如果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装船，就足以产生巨大压力，损坏船体。然而，库西克以及凯利提交的装货记录证明，船员们没有犯任何错误。船舶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指责科尔和船员们在援救迪奥多拉号时误入潜水，而造成海洋电气号触礁。调查人员反复聆听了科尔求救信号的录音，在航海图上查看了船只失事时的位置，认为那是一处很干净的水域，没有暗礁。库西克和凯利也表示，他们没有感觉到船体受到不明物体的撞击，但是调查者注意到，科尔在求救时曾报告船头进水了，导致船身先是倾斜了8度，继而发展成完全失去平衡。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船头进水呢？在调查听证会上，船舶公司试图将责任推给船员，指责他们没有关好舱门，这让库西克非常失望。他向调查人员表示，海洋电气号的舱门确实并不安全，但罪魁祸首不是船员，而是船舶公司、美国海运局以及海岸警卫队。其实对于海洋电气号的可靠性，库西克心中一直存有疑虑，但迫于外界压力，始终没有说出来。如今，库西克决定不再沉默，向公众揭露出美国航运界最黑暗的秘密。多年来，库西克一直对海洋电气号的老化程度做着细致的记录。其实，海洋电气号的舱门、舱盖、甲板都已经非常陈旧，有的弯曲变形，有的出现裂缝，还有的布满了孔洞。由于船舶公司削减预算，这艘船上的重要设施总是处于糟糕的状态。调查者注意到，在海难发生前3个月，海洋电气号的一个舱盖恰好被更换。调查者在造船厂找到了那个舱盖， 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，原来那个舱盖就像纸一样薄，75%的材质都已经报废了，而支撑舱盖的船体结构也同样破旧。维修人员证实，船舶公司一直等到这些设施即将崩溃时才会来更换它，而且船舶公司对于舱口和甲板进行修理时，只舍得使用二等材料，比如在修复船舱或甲板的裂缝时，船舶公司会选用一种叫做红手的环氧树脂，这种树脂不能长期防水，而且也没有钢铁那么坚固，用它来修补船舶只能算是一种短期的敷衍。很多旧船的维修工作都是这样处理的，用二等材料修理过的甲板，有些地方甚至一踩就坏。维修记录中另一个最具启发性的信息来自于干货船，干货舱。海洋电气号的干货舱位于船头，当船穿行巨浪时，它所在的位置常常要被海水淹没，而维修记录显示，干货舱早已布满裂缝，经历过严重的损耗。现在，调查人员对导致这场海难的原因有了清晰的理解。在刮着暴风雨的午夜，窗外什么也看不见，海浪冲击着船首，涌进受损的干货舱和甲板，那些不应该有水的空间开始积水，巨大的重量聚集在船头，使船身倾斜，然后更多舱盖也被汹涌的海水冲坏，船很快就翻了。海洋电气号的海难是由人为疏忽造成的，这让美国海运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使美国的航海安全事业得到了历史性的改进。